圣诞节的餐券已经开始发售，截止日期去到12月7日。今年的餐券是30元一张，两岁以下免费。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弟兄姊妹可以优先购买。因为座位有限，所以我们先预留最多买两台20张，之后如果再有餐券证的话，我们再作安排。那就我们不可以预留餐券的，即是说你买餐券的时候呢，你就同一时间付款。如果有礼物奉献的话，请以现金的方式奉献。奉献和买餐券请以刘慧村和伍杰华姊妹联络。某水村，不好意思，我看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为一些事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去寻求上帝的指引呢？或者有些人他希望得到一些环境印证，出现一些特别的事件让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或者让他知道上帝想他怎样做。但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听到台上的讲道，刚好就解释到他内心的疑虑。那有些人呢，在读经的时候，经文给他的亮光，看到圣经的原则的做法，或者跟属灵的长者聊天，得到一些指引，又或者上帝开路，真的有不同的事发生，令到问题得到解决，或者得到一个新的转机。更神的就是有些奇迹般的事件发生，而被他看到上帝的回应。由于这些特别的事件出现，他认为这个就是印证，证明上帝给他旨意，指引他怎样去做。上帝的旨意是不是一定有这些特殊的事件的出现的呢？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事件，没有这些特殊的印证，你又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经历被你认识到上帝的旨意呢？有一位先知告诉一个年轻人，上帝拣选了他做一个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而这件事可以改变他的一生，这件事更加影响了国家的前途，这件是如此重大的事。这个年轻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家，他就很难相信这件会是事实。他又怎知道上帝真的拣选他做这件这么重要的事呢？这个年轻人是不识那个先知的，跟这位先知从未见过面的，也都没有个人的交往的。当然年轻人不够胆怀疑先知的说话，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够胆相信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是事实的呢？他会不会都期望有些印证，证明上帝真的拣选了他呢？先知就提出过一些证据的，但是年轻人会遇到一些特别的事的，而这些特别的事就印证了上帝真的拣选他做这个工作，确实真是耶和华的旨意要他做的。这个年轻人又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呢？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1至27节，广东话圣经第249页，249页。为了故事的完整性，我们向前看多两节，由第9章26节下半部分开始，就在个标题撒母耳高立扫罗做统治者这个标题的下面，第9章26节下半部。天光时，撒母耳上屋顶叫扫罗起身了，我送你回去。扫罗起身同撒母耳两人出去， 到城边，撒母耳对扫罗话：叫你仆人先行。仆人走后，撒母耳话：在呢处停一阵，我要将上帝嘅话讲你知。第十章第一节。于是撒母耳拎一瓶橄榄油倒在扫罗头上，亲吻佢，话：耶和华高立你做佢子民以色列嘅统治者，你将治理佢嘅子民，救佢哋脱离所有嘅仇敌。以下就系耶和华选立你做佢子民嘅统治者嘅证据。第二节，今日离开我以后，你会在便雅悯地区嘅撒撒靠近拉结嘅坟墓处碰到两个人，佢哋会话你知，你要揾嘅路已经揾到。你父亲唔再担心你，但担你父亲唔再担心路，但担心你。不断问人话：我仔点样呢？你从嗰处再向前行，到大伯嘅圣树处，会遇见三个人，佢哋要去伯特利向上帝献祭。其中一个带住三只山羊仔，另一个带住三个面饼，第三个带住一皮袋酒。他们会问候你，给两个 面饼过你，你要接受。后来你要去比奇比亚，到上帝的山，那处有非利士人的形象。你在入城的地方会碰到一班从山上祭坛处落来的先知，他们打鼓、吹箫、弹琴和七弦琴，跳舞、狂呼。耶和华的灵会突然大力感动你，你会和他们 跳舞、狂呼，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此事发生时，你要照上帝指引你的去做。第八节，你要俾我先到吉格，我会喺嗰处同你相会，并且献燔祭同平安祭。你要在嗰处等七日，我到以后会话俾你知应该做嘅事。扫罗离开撒母耳时，上帝赐俾佢一个新嘅心。撒母耳对佢讲嘅每一件事，当日都实现。第十节，扫罗同佢嘅仆人到达奇比亚时，一班先知迎见佢，上帝嘅灵突然感动佢，佢同嗰班先知一齐跳舞狂呼。以前认识扫罗嘅人睇见佢咁样，彼此问话：基士嘅仔遇到乜嘢呢？扫罗竟会成为先知咩？一个当地嘅人话：佢哋嘅父亲系先知咩？呢啲就系扫罗竟会成为先知咩呢句俗语嘅来源。扫罗在嗰处跳舞狂呼后，就上山去敬拜嘅场所。第十四节，扫罗嘅叔睇见佢，同佢嘅仆人就问佢哋：你哋去边处？扫罗话：我哋去揾路，揾唔到，我哋就去见撒母耳。扫罗嘅叔问：佢对你哋讲乜嘢呢？扫罗答话：佢话俾我哋知路已经揾到，但扫罗冇对佢叔讲有关撒母耳提起佢要做王嘅话。十七节，撒母耳召集人民在米斯巴开会，对佢哋话：耶和华以色列嘅上帝提醒你哋，领你哋出埃及，救你哋脱离埃及人同各国欺压你哋嘅人。佢系你哋嘅上帝，系救你哋脱离一切灾祸同患难嘅上帝。但今日你哋厌弃佢，要求我为你哋立一个王。现今你哋要按支派同种族嘅次序集合 在耶和华前。于是撒母耳要每一支派上前，耶和华拣选便雅悯支派。撒母耳要便雅悯支派的各家族上前，选出马达利家族，然后马达利家族的人都上前选出其士的仔扫罗。民众要找扫罗，但找不到。他们求问耶和华，那个人有到这处没有？耶和华答话，他匿埋在货物堆后面。有人走去拉扫罗出来，带他到群众中，他比所有的人高出一个头。撒母耳对人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我们中没有一个似他的。群众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向人民讲明王的责任和权利，并且将此道理写在书卷上，存放在耶和华前，然后叫各人回家。26节，扫罗回去奇比亚家，有些被上帝感动的勇士和扫罗去，但有些无聊的人说，此人怎能救我们？他们看不起扫罗，亦没有送礼物过他。上次我们都分享过，扫罗因为父亲的吩咐出去寻找丢失了的驴仔，他就走了非常远的距离，走了一个大弯，最后他们去到苏弗地区。苏弗地区有个地方叫做拉马，撒母耳的家乡就在拉马里面。撒母耳每年都去巡视伯特利、吉格和米斯巴，在这些地方教导人民处理纠纷。出巡之后他就回家乡拉马，在那处做士师的工作。他在拉马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成为敬拜的地方。扫罗去到苏弗地区找不到一路了，他的仆人就提议，不如去找你的神人，即是找撒母耳，问下驴仔的下落。撒母耳和扫罗相遇之后，撒母耳就用一个他特别预留了的腿肉，当着众宾客面前给扫罗吃，表示扫罗这个尊贵的身份。扫罗招呼了撒母耳招呼了扫罗住一晚之后，第二朝就将耶和华的说话话给扫罗听。第二朝就到了，开始看我们9章26节。天光时，撒母耳上屋顶叫扫罗，起身，我送你回去。扫罗起身和撒母耳两人出去，经过了共场找驴仔的过程，扫罗其实都应该很累的了，他睡到天光但还没睡醒，要撒母耳叫醒他。撒母耳就送他出去城边，离开那座城。在他们临别的时候，撒母耳就将耶和华要讲的说话话给扫罗听。27节，到城边，撒母耳对扫罗说，叫你仆人先行。仆人走后，撒母耳说，在这处停一阵，我要将上帝的话讲你知。这件事是如此的重要，扫罗要叫个仆人先行，即是说撒母耳和扫罗所讲的说话，对扫罗所做 的事情是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撒母耳做什么那么重要呢？他讲的什么那么机密呢？第一节，于是撒母耳拎一瓶橄榄油倒在扫罗头上，亲吻他，说，耶和华高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将治理他的子民，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以下就是耶和华选立你做他子民的统治者 的证据。撒母耳高立扫罗做王，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到扫罗的心情呢？啊，好开心啊！不一定，更加可能是紧张难以相信。上次我们的分享都提过一件事，当撒母耳对扫罗说，九章二十节下半部，以色列人渴求的是哪个呢？就是你和你父亲的家。其实撒母耳什么都没说过，他只是说、哦、以色列人渴求他和他父亲的家。扫罗有什么反应呢？九章二十一节，扫罗答话，我属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我家又是支派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家，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完全没有办法相信他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他也不承认他的家有什么那么了不起。扫罗觉得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重要的人物，他的家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现在撒母耳说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你认为扫罗会不会相信这件事是事实呢？他够不够胆相信这个真是耶和华的旨意呢？而且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他不是一个王权制度的地方，以色列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王这个职位，撒母耳叫他做一个当时不存在的职位。当然扫罗不够胆说撒母耳讲大话，但是在这件事确实又很难令人相信。扫罗怎样去确定，怎样去辨别这件事确实是上帝的旨意呢？如何辨别上帝旨意？撒母耳就讲了一些特别的事件出来，在这些异迹奇事上高就证明这件事确实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撒母耳讲了些什么特别的事作为耶和华旨意的证据呢？第二节，今日离开我以后，你会在便雅悯地区的涉撒靠近拉杰的坟墓处碰到两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你要找的路已经找到，你父亲不再担心路，但担心你，不断问人说，我仔怎样呢？第三次，你从那处再向前行到大坡的圣树处，会遇见三个人，他们要去伯特利向耶和华献祭，其中一个带着三只山羊仔，另外一个带着三个面饼，第三个带着一皮袋酒，他们会问候你，给两个面饼过你，你要接受。后来你要去奇比亚，到上帝的山，那处有非利士人的形象，你在日城的地方会碰到一班从山上祭坛处落来的先知，他们打鼓吹箫弹琴和七弦琴跳舞狂呼，耶和华的灵会突然大力感动你，你会和他们跳舞狂呼，好像另外一个人。撒母耳提出了三件事作为证据。第一个印证是什么呢？就是扫罗去到便雅悯地区的涉撒会遇到两个人，他们会将路的下落告诉你，也都通知你父亲担心你。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很愁烦的事，不知道怎样处理，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当然我们会祈祷求问上帝的旨意，求问上帝给我们的指引，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人告诉你，你担心的事其实总会有机会，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不一定是你担心的一个无助的。你担心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你父亲 正在担心你。其实会不会我们面对那件事不是真的那么无助，而只不过我们将自己困在这些困境里面看不到出路而已。我们遇到的问题，但是不要将这些问题放得那么大，自己吓自己。关心你的人正在担心你，你的父亲也都正在担心你。第二个印证是什么呢？就是在大泊这个地方遇到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去向上帝献祭的。不是单单遇到那么简单，而是那些人会给饼你，你要接受。为什么这些人会给饼给扫罗呢？当我们切身处地去看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有所体会。当时扫罗其实不是第一天上路的，他遇到撒母耳之前其实已经行了很长的山路，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行了这么远，他的衣服其实都应该看得到是很多灰尘的，看得到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些去敬拜耶和华的人遇见扫罗，他们是问候扫罗，然之后就慷慨地将啲面饼送俾扫罗。扫罗，你唔好客气，你要接受。有阵时，当我哋遇到困难，向上帝求助嘅时候，或者我哋恳求得到上帝嘅指引，教我哋点样去做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遇到一啲敬拜耶和华嘅人，一啲主内嘅弟兄姊妹，佢哋睇到我哋嘅需要，佢哋愿意出手帮助。愿意将他们的饼分给我们，你又愿不愿意接纳这些帮助呢？当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受犯，看到我的困难是因为我们犯错，他们也都愿意提醒我们所犯的错误，勉励我们回归上帝的道，我们又愿不愿意接纳这些指导呢？当那些敬拜耶和华的人送面饼给扫罗的时候，扫罗你不要拒绝，你要接受。第三个印证是什么呢？他遇到一些先知的团队，受灵感动说预言。这一班由山上祭坛里面下来的先知，他们是敬拜完耶和华的，他们就受到上帝的灵的感动，用乐器跳舞说话。扫罗遇到他们之后，也都一样感受到这个感动，一同说话成为新的人。经文所说的说话是指什么意思呢？中文圣经所说的说话， King James 的用词是 prophesy， 说预言。扫罗同一先知一样，是受耶和华的灵感动说预言。先知当时是敬拜完耶和华的，是在一种欢呼喜乐的心情里面，他们敲击乐器跳舞说预言。扫罗遇到这些敬拜耶和华的团体，耶和华的灵就突然大力感动他，令到他都跳舞狂呼说出预言，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我哋喺受犯当中，系咪就将自己困住唔见人呢？继续受犯，定系我哋去敬拜耶和华嘅团体，同嗰啲专心侍奉上帝嘅人一齐，开心喜乐嘅敬拜上帝咧？喺敬拜嘅过程，我哋亦都可能受到上帝嘅灵嘅感动，能够重新得力，喜乐咁面对我哋嘅困难，再唔系继续受犯啦。而是好似另外一个人一样。撒母耳提出了三个证据，证明高立扫罗做王是上帝的旨意。撒母耳还有什么吩咐扫罗的呢？我们继续看第七节。此事发生时，你要照上帝指引你的去做，你要给我先到吉格，我会在那处同你相会， 并且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在那处等七日，我到以后会告诉你知应该做的事。第九节，扫罗离开撒母耳时，上帝赐给他一个新的心。撒母耳对他讲的每一件事当日都实现。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人证呢？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件小事，很细微的，但是很重要。当撒母耳送扫罗出去城的边缘的时候，话给扫罗听，上帝高立你做王，而扫罗会遇见三件事作为证据，证明这些事就证明上帝的旨意。但是在这三件事出现之前，其实有另外一件事出现的。那件事讲得很短，一句说话，可能我们看完圣经都漏了那句。我们再看第九节前半部，扫罗离开撒母耳时，上帝赐给他一个新的心。上帝赐给扫罗一个新的心。既然那个心是上帝赐的，当然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一个听从耶和华指引的心。拥有这个新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看下半节，九章下半句，撒母耳对他讲的每一件事当日都实现。我们去求问耶和华心意的时候，我们怎样看这些印证呢？是要以一个新的心，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去看这些事的，而不是当、看热闹或者一些怀疑的心去看。好像以前我们也都分享过祁田的事迹，祁田想知道攻打米田人究竟是不是耶和华的旨意。他求过羊毛是干的外面湿的，又或者羊毛湿的外面干的，这个奇迹作为一个印证。祁田不是随口问的，祁田是立了心，确定了上帝的指引的时候，是会跟从上帝的指引去做的。上帝亦都真係实践咗呢啲印证啦，祁田亦都係按照耶和华嘅指引去攻打米田人。所以拥有一个上帝所赐新嘅心，一颗敬畏耶和华嘅心，听从耶和华指引嘅心，一个立心跟从耶和华指引嘅心，然之后去求问上帝旨意嘅话，我哋先可以得到上帝嘅回应。第十节，扫罗和他的仆人到达奇比亚时，一班先知迎见他，上帝的灵突然感动他，他和班先知一起跳舞狂呼。以前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他这样，彼此问话，骑士的仔遇到什么呢？扫罗竟会变成先知吗？一个当地的人话，他们的父亲是先知吗？这些就是扫罗竟会成为先知吗？这句话，这句俗话的来源。扫罗在那处跳舞狂呼后，就上山去敬拜耶和华的场所。撒母耳提出了三个环境印证，这三个环境印证 都实现了。最后那个环境印证是什么呢？扫罗见到这些先知受感动，狂跳舞狂呼之后，都上山去敬拜耶和华。实践晒那些印证了。在这个时候，扫罗亲身经历过这几个印证，他应该相信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确实是耶和华的旨意。大家怎样看这件事呢？环境因素、环境的印证，是不是足够证明那件事是上帝的旨意呢？是不是 当我做一件事好顺利的时候，就用这个环境印证证明上帝的旨意就叫我做这件事呢？其实会不会很难做那件事，很不顺利那件事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呢？大家怎么看？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我做哪一件事呢？那扫罗做以色列王是不是上帝旨意，仅仅是因为那些特殊事件的出现，是不是就能够证明上帝的旨意就是叫他做王呢？除了经历这三个环境印证之外，比扫罗最重要的证据是什么呢？那我们再读第十节，十章一节，十章一节那里说，于是撒母耳拎一瓶橄榄油倒在扫罗头上，亲吻他，说耶和华高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扫罗知道高立他做王是上帝旨意，最重要的证据是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言语讲给他听。先知撒母耳宣告了耶和华的言语，宣告了耶和华的作为。由于先知的宣告，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旨意。今天我们没有先知，我们又在哪里听到耶和华的言语呢？耶和华的言语，耶和华吩咐我们做什么事，其实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当我们研读圣经，学习圣经，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什么。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下半部，我们不停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智能充分认识祂的旨意。理解力这个词和合本的翻译是悟性，也即是理性。我们学习圣经，不停的祷告，是使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我们就明白道理的要求，智能充分认识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有问题想寻找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理性地去判断哪样对哪样不对。关于上帝旨意，我们有个偏差的观念，以为每一件细微的事上帝都有个很特别的安排，我们就要按那个很特别的安排去做。其实人生很多事，只要我们做的事是按照圣经道理原则去做，我们是可以有智慧和理解力，可以自己判断应该怎样做。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作为对错的标准，违反圣经的原则的事就不应该做，符合圣经原则的事就应该做。如果说我买什么衫啊，买什么去哪里吃饭啊，都去祈祷求问上帝，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应用。至于那些生活的安排，我们是可以理性地去判断的。上帝对于人的旨意其实已经写了在圣经里面的。以下我读一些一般性的原则。提多书二章二节，你要劝老年人要严肃，有好品行，管束自己，有正确的爱心、信心和耐心。你亦要劝年老的妇女行为谨慎，不要搬弄是非，不要做酒的奴仆，做好的榜样，善导年轻妇女，训练他们怎样爱丈夫和仔女，怎样管束自己，贞洁善于处理家务， 服从丈夫，免知上帝的道被毁谤。同样，你亦要劝年轻人管束自己。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有好的品行，管束自己，有信心，有爱心， 有耐心，行为谨慎，管好自己，在世上过一些自制、正直和敬虔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做的事和这个圣经教训 有抵触的，那就即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咯。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用好行为来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我们在世上是按照道理的要求来到生活，有基督徒的好行为来到荣耀祂的名，这样我们这种生活就是实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回去看撒母耳，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求王的这件事？撒母耳高立扫罗做王之后，他就召集人民将这件事讲清楚。我们跳到第十七节，撒母耳召集人民在米斯巴开会，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提醒你们，他领你们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和各国欺压你的人，他是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一切灾祸和患难的上帝。但今日你们厌弃他，要求我为你们立一个王，现今我要你们按支派和宗族的次序集合在上帝前。撒母耳将这件事讲清楚，上帝拯救你离开埃及，救你们脱离其他国家的欺负，但是你们竟然厌弃耶和华，要求立一个王。好，现在耶和华为你们立一个王。这样怎样可以让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立哪个做王呢？但不要记得，不要忘记，撒母耳高立扫罗的时候是没有其他人在场的，他的仆人已经行开了，所以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样又怎样可以让以色列人看到扫罗做王确实是耶和华的旨意呢？第二十节，于是撒母耳要每一支派上前，耶和华拣选便雅悯支派，撒母耳要便雅悯支派的各家族上前，选出马特利家族，然后马特利家族的人都上前，选出基士的仔扫罗。民众要找扫罗，但找不到。以色列人看到的方法是什么呢？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二十章，于是撒母耳叫以色列众支派近前来抽签。即是每一个支派派代表上来自己抽签，那就很公平的了，是那个支派自己人走去抽签的，那就显出不会有任何内定啊或者其他情况出现啦。初头就抽到便雅悯的支派啦，然后支派里面的人的各家族都上前去抽，到最后就抽到其士的仔扫罗。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公平呢？这个过程也都是公开的，大家看到他怎么抽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被以色列人看到扫罗做王并不是任何人的决定，是出自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有时是有一个公开的印证的，其他人都看到这件事确实是上帝的旨意。在这件事我们有什么学习呢？我可不可以抄这个方法呢？ 即系我哋有啲嘢唔系好清楚点样做，可唔可以抽签决定咧？大家都知道答案啦，唔可以。嗱，圣经记载嗱，最后用抽签方法嘅系咩事呢？就系喺耶稣升天之后，圣灵仲未大降嘅时候，十一个使徒佢哋想选立一个信徒代替犹大嘅地位。嗱，佢哋揾咗两个适合嘅人选喎。咁佢哋祈祷求问上帝之后，佢哋就系用抽签嚟决定嘅。但系圣灵大降之后咧，司徒有圣灵嘅带领去处理问题，圣经已经冇再提抽签呢个方法啦。当佢哋有问题，唔知点样处理，唔知点样做先系上帝嘅心意嘅时候，佢哋点样做咧？嗱，有一件事我哋可以睇下嘅。嗱，佢哋曾经有一件事，佢哋信徒之间争论咗好耐，就系外邦信徒使唔使守割礼，使唔使守割礼先得救，定系唔使守割礼都得救？嗱，佢哋点做咧？佢哋就翻去耶路撒冷开会，司徒同长老聚埋一齐讨论佢哋嘅睇法。嗱，关于耶路撒冷会议啦。圣经的用词是这样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六至七节，司徒同长老开会讨论此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彼得站起说，在这个问题里面他们怎样讨论去找出一个符合上帝旨意的答案呢？他们就是司徒同长老开会讨论此问题，教会的众主理人是要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他们讨论的过程是怎样呢？讨论是什么意思呢？讨论不是啊，你好我好，大家下下气气，大家怕死得罪人，有说话不要直讲。但 King James 的版本是怎么写的？ And when there had been much disputing， 有过很多的争论，他们经过长时间，而且他们还经过很多的争论，经过了充分考虑之后才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开会的人都看到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之后，就彼得做一个总结。所以如果一件事我们要寻找这个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有时是会经过一个坦诚和充分的讨论，大家都看到这件事的正确性。当然这个讨论的人是司徒和长老，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不是全体信徒的会议来的，不是一个公开会议来的，这个是使徒和长老的会议。撒母耳他已经高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并不是将这个结论宣告出去，然后用先知的权威要求以色列人跟从。撒母耳是通过一个公开的方法去显示这个是耶和华的旨意。如何分辨扫罗做王是上帝旨意，已经分享完毕了。我们看看在这里的学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祈祷去寻找上帝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你都不会有答案的。你会不会觉得上帝旨意是隐藏的同埋难明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有些人他想寻求上帝旨意，其实他是想做什么的呢？我就是想上帝告诉他有些什么对他有利嘛。我股市升紧，我现在吸纳啊，定是等下一波先买呢？我咁求上帝旨意俾佢，几时几时最适合去买。咁其实佢想做咩呢？ 就是上帝话俾我听一啲对我有好处嘅嘢，希望用一啲所谓嘅方法得到一啲印证。佢以为用方法可以去确定上帝嘅旨意，一个错误嘅动机去求耶和华嘅旨意，咁你就唔使旨意会得到回应。咁样乜嘢人先可以寻求到上帝嘅旨意呢？耶稣点讲呢？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一个人若决心要实行上帝嘅旨意，就会知道我嘅教训系出于上帝嘅旨意，亦或系凭住我自己讲嘅。耶稣话乜嘢人可以知道上帝嘅旨意呢？就是那些立心实行上帝旨意的人，他就会得到上帝的旨意。就是说我们是想守道的，我们是想做一些符合上帝心意的事的，我们是想得到上帝喜悦的，我们用这个出发点去求问上帝旨意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得到上帝的回应，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如何分辨上帝旨意，或者说想知道怎样做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一个相当难讲的题目。难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期望，哎呀，我做一二三四几个步骤，我做完这步骤之后，我上帝就回应我一个答案。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好多原因我们得不到上帝回应。比如说正话所讲的例子，求上帝旨意的人，他的出发点不纯正，他是为私欲而求，为了满足个人的喜好而求，当然上帝是不会回应。如果那些人是摆明是为私欲而求，那你都去提醒一下他，或者他自己反省的时候知道自己动机不良，那他自己可能有改正。但是有一些为私欲而求的，有阵时他会用一些很熟灵的说话去包装了他的祈祷，表现得好像都是好像为熟灵的问题去求，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动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求的人有罪，可能是些明显的罪，不过我不肯定，也都有可能是一些隐藏不知的罪，自己犯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当求问上帝的时候，必须要先自己省察，先去认罪悔改。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若忽视自己的罪，主必不垂听我。所以如果你要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就要反省自己，看看有没有些隐藏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的罪，查察自己的动机是否纯正。如果我们查察过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也就算有犯罪而立心悔改，那我们动机也都是纯正的，咁其实我哋真係有呢个可能性经历一啲环境印证喎。比如话喺啲合适嘅时候，其实有啲嘢发生会帮助到我哋解决问题。或者上帝开路，有啲新嘅机会俾我哋知道出路喺边度。或者台上嘅讲道解释咗我哋心里面嘅一啲疑虑。或者弟兄姊妹嘅分享帮助到我哋跳出心里面的范畴，又或者一些很久没见的人突然间出现，带给我们另外一些可能性，甚至乎真的有奇迹出现，奇迹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又或者我们内心拥有平安喜乐，虽然事情还未解决，但我们知道上帝掌权，这些印证都帮助我们知道上帝在这里掌权，上帝答应我们的祷告，指示我们祂的旨意。但是这些环境印证是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呢？ 啲环境印证唔发生嘅时候，我哋又点知道上帝有冇上帝嘅旨意系乜嘢呢？上帝嘅旨意系已经明明写咗喺圣经里边。上帝想我哋做乜嘢？上帝嘅应许喺圣经里边明写嘅啦。嗱，讲个比喻啊，唔系比喻，一个例子啊。当弟兄姊妹祈求罪赦嘅时候，佢可能认为啊，上帝冇啲明显嘅嘢显示俾我听，佢我罪是否赦免？咁点解会有啲咁嘅感觉呢？其实佢求罪赦嘅时候求紧乜嘢呢？嗱，当然表面上一定系求罪赦啦，求上帝赦免我罪啊嘛。但是他内心是不是期望一些征兆呢？是不是 祈求一些印证的出现呢？有时听过不同的见证，有些人得罪赦的时候啊，个人很舒服啊，整个人都轻晒啊，或者见到一些特别的异象，那是不是他又想求这些舒服的感觉作为罪赦的证据呢？谁说需要证据去证明得到罪赦的呢？我们怎样看上帝有没有赦我们的罪呢？上帝的旨意是怎样呢？我们必须要看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若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犯的各种过错。如果我们真诚地向上帝认罪，亦都立心悔改，那我们就信圣经所讲的应许，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犯的 各种过错。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一定有特定的情绪变化，亦都唔一定有啲特别嘅印证，我哋只需要信圣经嘅应许。我哋嘅罪恶得以赦免，并唔系因为我有特别嘅情绪反应，而系因为建基于上帝嘅应许。信圣经嘅应许，若我哋向上帝认罪，佢必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们犯的各种过错。信上帝的应许，就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不要因为有些人有特别的印证，特别的经历，我们就期望得到那些经历，得到那些印证。上帝的旨意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只是用信心接纳上帝的应许。又或者这样，有些人其实已经做得很好的了，他也都反省过，他又没有犯罪，生活上他也都是按照圣经 的指引、道理的要求去做的，已经是一个非常好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面对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他求问上帝的旨意，求问上帝的指引，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特别的指引，那怎么呢？我们要尊重上帝的主权，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去做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你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问题未解决，但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就是操练我们的内心和信心的过程呢？既然是这样了，都不解决了，都是这个问题里面，那我们还需不需要继续寻求上帝的旨意， 寻求上帝的指引。大家都知道，其实继续要有时候，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他是由于守道的原因受到压迫，遭受到苦难的。我们相信 他都会为这件事祈祷，为这件事求上帝开路。但是问题是不是一定会解决的呢？不一定的。要做的工作可能都做完了，要做的努力都可能做过了，当中可能有些改善的，但是不是彻底解决问题。公众需不需要继续为这件事祈祷？还需不需要继续为这件事寻求上帝的指引？其实在这里我们引申了另外一个问题，究竟我们说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其实我们是想做什么呢？是不是想上帝指示我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我就照做了，那问题就解决了，那上帝保守我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不住祈祷寻求上帝旨意，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领受呢？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究竟是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的祝福、上帝帮我们解决问题，还是寻求与神同行、寻求上帝的同在呢？好像一个有钱佬，他的仔，他的仔就在爸爸家、爸爸的公司工作的，有问题仔当然问爸爸的意见啦，跟着爸爸的旨意去做啦。其实想做什么呢？就想解决个问题。哦，做好了就得到升职加薪啦，咁就得到父亲俾佢个好处啦。但有另外一个仔，佢一样同爸爸倾偈，一样 问爸爸嘅意见啦。佢嘅目的系想同爸爸有亲密嘅沟通。嗱，当然遇到问题嘅时候，这个仔都会问爸爸嘅意见噶，都会跟住佢做啦。但系如果爸爸唔俾意见佢呢，是不是会很失望呢？不是的，他依然跟爸爸保持沟通，他想得到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父亲的同在。究竟我们是想得到主的祝福，还是想得到祝福的主呢？先知哈巴谷面对正义得不到伸张、坏人欺压义人的局面，他对上帝发出一个撕心裂肺的祷告。哈巴谷书一章二节，耶和华，我要呼求你几耐，你知垂听呢？你知救我们脱离强暴呢？在问题还未解决，先知还是面对这个邪恶者似乎得胜的时候，哈巴谷的祷告是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就算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亦无葡萄，就算橄榄树不结橄榄，田地不产五谷，就算羊群死晒，牛棚没牛，面对这个似乎没出路的困局，似乎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仍然处在一个黑暗的年代，先知的态度是什么呢？三章十八节，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喜，因上帝我的救主快乐。各位，你去寻求上帝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知道耶和华指示我，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做耶和华喜欢的事，那我得到耶和华祝福了。这个追求其实都是正确的，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祈求的过程，在这个寻找上帝旨意的过程，我们反省查察自己，改正自己，以致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更了解上帝的心意，与神亲密相交，一步一步的顺服的跟从，与神同行。并不是问题解决才是上帝的旨意，在困难之中继续跟随主， 谦卑忍耐，与主同行，与神 同在，这个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追寻的不单止是得到主的祝福，我们更重要的是得到祝福的主。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先生出来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哋本心感谢赞美你，喺今日主你嘅圣日，你都俾我哋有两次嘅机会嚟到神嘅圣殿嚟到敬拜你，亦都系从我哋早上所听闻嘅，今晚所学习嘅，都有好多嘅教训系值得我哋系思想学习，从其中得着益处嘅。今晚你俾我哋特别思想点样能够辨别上帝嘅旨意。今晚我哋从撒母耳记上俾我哋知道旧约嘅时代系上帝系透过先知将佢嘅旨意嚟到话俾人知。但多谢上帝，今日系新约嘅时代，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做成救赎嘅功夫。翻到上帝嗰处，又将圣灵打发落嚟，而圣灵就系能够时时将上帝嘅旨意嚟到指示俾我哋，因为圣经话只有上帝嘅灵先至能够明白上帝嘅旨意。多谢上帝，因此喺呢个教会我哋注重嘅，除咗得着神你赦免我哋嘅罪之外，我哋更要追求得着圣灵嘅施洗。倘若我哋有圣灵入居我哋嘅心，而且我哋继续共圣灵有团契有交通，唔系按照我哋自己嘅旨意，乃系时时按照圣灵嘅带领向嚟做，上帝你必定将你嘅旨意来到透过圣灵来到指示引导我哋。我哋亦都系听闻神嘅教训，知道我哋要时时祷告、祈求、感谢，时时要阅读神你嘅话语。神你嘅话语就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指示我哋当行嘅路。求神都系继续俾我哋在呢方面嚟到检讨查察，睇下我哋是否已经得着圣灵入居我哋嘅心中呢？或者我哋曾经有圣灵入居心中，今日圣灵是否仍然与我哋同在呢？今日我哋有冇时时都系遵照圣灵嘅带领嚟行嚟做呢？求神都系俾我哋在呢啲事情上嚟到思想检讨查察。你时时俾机会我哋嚟到神嘅教会嚟到敬拜你，目的就系我哋系从你嘅话语里边时时得着提醒、学习，照住行罪嚟嚟做，我哋就得着神你继续带领我哋行呢条属灵嘅道路，直至到我哋见主面嘅时候，系冇羞愧嚟到见你嘅面嘅。深夜已到，我哋又要散开。求神祝福保守我哋脚步，俾我哋平安安归家。祷告之中，我哋都纪念我哋之中有身体软弱嘅、灵命软弱嘅。求神你都系扶持、祝福、帮助，俾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能够系时时藉着祷告，藉着时时共你嘅亲近、每日嘅灵修，我哋属灵嘅生命就得以健壮。求神都答应我。